AR Live Special Lubang Me， 这是特别的节目，有特别的人物。
AR Live をお聞きの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吉村幸喜です。
特别的团体。
AR Live をお聞きの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ボーカルのメディア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特别的歌声。
こんにちは、福山由紀です。
特别的内容。
哎，看我来兵工铲，哎，工兵铲又说错了。
一年做一期乐学节目，
这个节目我们说了三年了。终于要做了，
女装？嗯，问问问，
反正我就是萌臀，哎嘿。
还有一本特别的笔记，
又挖坑，你们不想想朕？
还有我，特别的男主播
啊！还来干嘛？
带给听众们特别的收听体验。
Not love to let you leave again. I don't know what is. But if you doubt and question what the future holds, remember there's no place you can't go home. To all the roads that we are yet to pave.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R Live SP 第162期节目啊！我是在录制节目当天又是修烤炉又是烤披萨的火神杜亚啊！虽然一直区区这个压井手，但是没想到在录制节目当天成为了压井手啊！在这个死亡搁浅里面，他也是披萨大厨，
操，笑死！哎呀，那他最后面烤成了没？你那里烤箱都坏了？
烤成了，烤成了，都烤成了，很正常。
那最后打开了是吧？那个门，
最后就只是他那个门的那个，你可以说是他那个连接弹簧那个导轨有小点错位，打开箱子马上调一下那个错位就好了。
那就还行，那就还能，那他还能再活好几年，看来。
他还能活好几年。其实当时搬家的时候，我一度都想买就是那种专业接这个煤气的这个披萨炉了，但是后来想想。好像功能太过于单一了，就放弃了。
那确实，还是电烤
不贵啊。那个披萨炉看淘宝上面二手的，可能不到500块就可以买到了。但是我只是觉得，只为烤披萨，就买这个东西好像
不太有这个，
就是使用的场景太受限了，就放弃了。不然真的就可以变成像压顶手那种，拿一个真的这个披萨炉来烤披萨了。
嗯
嗯。
好、oh, ，那下一个
okay,
来
下一位
老顾。
哦，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花了120小时让澳大利亚村村通的老顾啊。这个基建游戏真好玩，是吧？这个我最喜欢搞基建了啊。这个玩过《死亡搁浅》1+2，对吧？这个区区中国地基建真是轻松又写意啊，是吧？就是这样子。
好，
我听说是不是中末地下一部分就要开始加这个什么气体类的这个资源了？
嗯，我觉得他目前这个运营的基建规划是一坨臭狗屎。你作为手机游戏，你不能这么做，你得像人类帝国那样整一下 STC 出来。他这样搞的话，他现在的地形又这么复杂啊，好多资源又要远距离跨图，他妈连。你这样子搞，如果相当于是你升级一个版本，我的基建就要重新规划一波的话，太他妈费时费力了。哎呀，这不是一个手游该有的一种就是运营
方式。它基建这部分非常像个单机，但是它又要配合手游的更新来。
它不太像单机，就关键因为它是逐步更新的，结果就是单机游戏的基建不会这么没有逻辑的。
的确，
而且、而且还有个很蛋疼的问题，就是万一他要开基建类的那种活动，还要重新改你的基建版图。
已经开过一次傻逼活动了，
对、啊、开过一次，
烦死我了。
又开过一次，
然后你活动完了还要把那基建拆掉，这别提多二了，这个东西
啊，那可真的太地狱了。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他运营就是狗屎一坨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反而显出来。就是就像我当初对这个游戏的判断一样，就是它根本就达不到《明日方舟》的高度，就是特别是在《明日方舟》还不断推出新的玩法的情况下，都到六周年还能出现位数协议这种人气玩法，对吧？然后反观这个《终末帝》，就除了画质好，就没有任何就是优势，就这样。咱我们还是回到岛哥吧，啊，岛哥这游戏
还是
可以的、啊，
还是要回到岛哥哥这边了。
二比较一来说，那真是全面进化，好吧？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那么、那最后就是我，大家好，这里是不玩基建已经推坑终末帝的十六位小野啊，我都你也
退了，
玩不动吧那个东西，我是不太，他本来日常优化的就不好，以前的问题我说过了，就是所以就更是没有兴趣接着玩，我就喜欢那种上线点个自动，那所有上线是五分钟内就能解决那种日常，好吧。哎，我就不
行，你主要太蝗虫了，玩的游戏特别多，以后再加一个这个就特别折磨。
哇呀，主要是
反正
而且我又是战斗、而且我又是战斗爽，我说实话，我不喜欢终末帝这个战斗系统。
而且别提你说到战斗爽，就是
哇，他的危机合约我看着
在终末帝玩危机合约，我觉得他的策划可能真的是傻叉。
啊，真的傻了！
对对对，就他就没想明白这个玩法是怎么诞生的。咱们这期不是二游专题
就不重点说这个了。
下个季度的二游专题再说了，二游就是已经正式成为即兴节目了嘛。等着下个季度的就是七月新番的这个那个月份的二游节目，假如我作为唯一玩终末帝的人，我再给大家好好吐吐槽，是吧？
对，
我作为一个老基建玩家，我玩的都真的累。我跟你说，我经常一个版本我得。差不多十个小时左右调基建吧，差不多。你就想多累这玩的，我
太折磨了。听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太折磨了
啊，真的累。
行，那多的就暂时就不说那么多了啊。
嗯，
我只是想大家这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骑士梦，也不要忘记星河猎手梦啊。
其实可以在这个这次聊这个岛哥哥专题的时候，就好好说说我只是怎么设计十五分钟澳大利亚村村通的
啊。
这个
不可能先生任务
真的死亡搁浅二是真的好玩，这个基建是真的好玩，
玩法方式很多，可以这么说，就是
对，那么
很多都是就是他很强调非唯一解这种，
对，那么就回到正题啊，就是大家说这么多，就是这期啊，就是要好好说说死亡搁浅二这个游戏啊，就是要
啊，对，
因为当时没做是因为考虑 PC 版的问题嘛，这个现在还是把它好好该翻出来把它说了，毕竟 PC 版都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嘛，
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对，
所以可以好好来说说这个跟第一代其实有很大不同体验的二代了，嗯，来鸭子开始，
哎，好，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啊，说到死亡搁浅二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要提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游戏也发了这么长时间了啊，我们就完全撇开所有的这种谜语人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就直接先从剧情上面我们先来聊一下啊，至于这个剧情为什么写成这样我们后面再聊啊，我们首先这个故事是一个强关联一代的这种一个故事，所以的话呢，它很多的设定的话呢，其实是从一代就一直延续过来掉的。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很多人完全是因为二代的这种一个风评初代的风评直接来玩二的话，其实你是要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设定标签、设定栏的这个解释，才能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给揉清楚掉的。当然我们现在来重新复盘整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相对带一点初代就是跟二代有连接的设定，这样的话方便就是已经玩完掉的朋友，或者是直接没有了解过这个系列的朋友来从剧情上面的话呢相对熟悉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过程。二代的话呢相对于一代就是山姆啊连接整个美国 啊，或者说是整个美这个北美大陆，然后完成整个故事的这个简单的这个铺陈的话呢，然后顺便啊把山姆的这个身世说清楚了，二代就更像一个大型的 DLC。为什么？因为它同样是去连接一个大陆啊，当然这次变成澳洲大陆，不是在连接这个美洲大陆了，带一小点墨西哥部分，但是也出现了一个身世之谜的问题啊，然后顺便的话还把初代山姆为什么会有他这个里面设定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肢体接触过敏的这种一个病症的原因啊，也说明了，简单说明了一下啊。好，那么我们先就把这整个故事啊，我们先把它开始简单回顾一下啊。初代故事里面，山姆的话呢，把他就是陪同我们全程跨越整个美国，一起陪伴的这个当时里面产生的这个叫做杜姆斯婴儿或者是 BB 婴啊，把他从这个 BBA 的这个培养槽里面拿出来掉以后的话呢，为了躲避，因为本身这个 BB 婴是属于应该算作是美国的这个新美国资产，你可以这么理解成，因为是他们是这个让他协助这个山姆来躲避 BT 这个游戏里面设定的 BT 这种一个桥梁的这种一个东西。山姆把 BB 从巢里面把这个原本要销毁的 BB 把它给救回来掉以后啊，因为擅自处理这个东西的话呢，为了躲避所谓的这个 UCE 也就是新美国的这种追查，所以的话呢他带着 BB 的话呢就在这个靠近墨西哥的这种一个小小避难所的话把他两个人就躲起来一起生活。但是躲起来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虽然一刚开始是我们的这个初代的老熟人弗拉基尔来找山姆，就说有一个单子很重要希望你能帮忙送一下，因为墨西哥这边现在已经就是因为前面初代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墨西哥这边的这个地块的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不稳定，作为传奇的能够打败 PT 的这种一个传奇送货员，那么这个货就不得不由山姆来送当然其实里面有一点算作是这个弗拉基尔的一个小心思吧，他希望他跟他在初代连接和山姆产生这个连接或者说是友谊的这个王人的话呢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再见一面，顺便提及一下，好像说这个你带走的这个 BB28 号好像有一点就是查到了一点端倪，有点问题希望当面跟山姆说一下，然后就这样山姆独自一人去派送快递，而弗拉吉尔留在这个算避难所这里照顾已经留下来的 BB 现在我们一般都喜欢叫他叫洛这个是山姆之前失去的本来应该出生但是已经失去掉的孩子的名字，现在套用在洛的这现在这个 BB28 头上。而山姆会见到王人以后，王人告诉他首先王人已经死了他发现了他自己有名单，然后结果他现在只能留下录像告诉山姆，但是告诉山姆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当年用的那个 BB28 按照新美国的设就是新美国的这个记录来说 BB28 已经被销毁了，而且是在四年前就被销毁了，现在出来这个 BB28 是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这种一个物理基因，所以他告诉山姆就说你们可以不用担心说要去躲避新美国的追查了顺便把就是婴儿对应就是刚出生几年的这种所有的这些疫苗全部打包然后送给了山姆顺便告诉山姆，就是因为王人之前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版的弗兰肯斯坦吧，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没有名摊的，而现在随着他自己放弃了各种各样身体的这种更新的话，他身体日渐衰弱下去以后才发现他自己其实是有名摊的，他也可以安心的就是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以此为接的话呢山姆开始回程， 但在回程的路上就发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这种，你可以说是人士吧，啊，不明身份人士就在这个时候偷袭了整个据点，而据点里面弗拉基尔重伤，而洛的话直接下落，你可以说洛就已经按照弗拉基尔说法，就是他没有保护好洛，洛就这样死去，导致了山姆原本可能已经步入正轨的生活，现在反而一蹶不振。而山姆偏偏他是作为整个设定里面叫做龟潜者的这么一类人，龟潜者就是横竖死不掉，死了他可以通过冥胎马上又复活，不停的死了又活，让山姆的话呢，就是想通过寻求死亡来得到解脱这种方式都没有办法，没法通过死亡来就是了结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解脱。而弗拉基尔在通过了几个月的这个运作以后，他想出的方法是让山姆重新开始派送，重新开启他的这个送货之旅，用工作的方式转移他自己心里的这些不平、这些惆怅和这个该怎么说啊、心内心的这些苦闷，以此来展开了二代的故事。而二代里面啊，随着故事不停的展开，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初代的 boss， 或者说初代一直在给我们下绊子的这个人西格斯，这家伙居然还活着，而且有一股不明势力一直在资助着他，然后让他通过什么，他二代里面叫这个什么幽冥机甲的这种一个东西，不停的来在澳大利亚穿插这个各种暴力的这种非暴力的压制。因为西格斯在初代的时候他是想通过引发死亡搁浅的这种一个大型的这种算生物灭绝潮，以此为他拿着这个引发的关键来通过恐惧来压迫这个世界来顺从于他。而到了二代以后，他觉得他一刚开始他没法引发死亡搁浅以后，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暴力的形式对澳大利亚大陆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种暴力的控制吧，应该这么说啊。而在连接的过程中啊，我们当然知道一代的时候啊，有各种各样就是和我们初代啊麦子叔啊老父亲的战斗，来了解到山姆的身世。而到了二代里头，那么就变成了啊，我们和一个未知男人啊尼尔潘纳啊战斗，然后开始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当年应该怎么说山姆前妻的过程吧，可以这么说啊，山姆的这个前妻的这个过这种过往。在这之后，我们整体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四条线啊，就是这个故事开启到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故事看作四条线来。它是这四条线，其实我们现在全部说出来的话，其实是都是非常清晰明了的。但是的话，小岛的话呢，在中间的话，它就运用了很多电影上面这种叙事的这种叙事轨迹，把整个故事揉在一起的以后，就让你觉得就是整个故事是随着这些剥洋葱式的这种情报一层一层暴露出来的，哎，使得整个故事的话呢有很强的这种整体性。当然山姆的话呢啊，在这些过程，在和尼尔潘纳的这些战斗过程中，第二次啊，他就发现在这个冥滩里面啊，他这个应该算是战火的这种一个冥滩里，就发现了一个由开罗尔物质形成的茧包裹着的女性啊，把她带回了舰艇上以后，大家给她取名叫做明日啊，还是弗拉基尔取的。利益的话呢，是希望就是这个女孩是成为大家对于明日的这种一个向往的这种一个存在。而明日的话，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日常中体现出了就是她有极强的杜姆斯的能力，而且可以说她的这种对于可以加速时间流逝的这种一个能力的话呢，在整个人类的这种群体里面都是不曾见过的。而随着山姆的话和尼尔潘纳的战斗过程中不停闪回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记忆，我们可以知道啊，首先山姆在初代以前，就是说他初代初始的时候，他有这个所谓的肢体接触的这个过敏。一刚开始的话， 新美国是替他找了一个诊疗师来替他就是排解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些阻碍。随着这种治疗的深入的话呢，二他治疗师就和山姆产生了这个这种爱情关系吧，啊，然后成为了山姆的妻子。而山姆的妻子在小的时候其实就和尼尔潘纳在墨西哥的时候就两人就见过一面，而且当时非常狗血的一点的话呢，就是尼尔潘纳自己因为可能也是在这种爆炸的这种事故里面性也是个小男孩小孩子嘛，就是因为这种现场的这些爆炸啊恐惧啊，就抛下了当时山姆的妻子就跑了露西啊，抛下露西就跑了。然后结果在很多年以后，尼尔潘纳成为了一个替美国跑这种黑色业务灰色业务的这种一个人。他的业务是帮新，因为随着 BB 英的这个他对于这个名摊还有死亡搁浅的这些各种能力的这些解析的话呢，政府方面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 BB 英，因为希望有更多的 BB 英来参与到这种提取数据啊，参与解析的这种一个过程中。所以的话呢，需要大量的脑死亡的孕妇。而这个从新美国的法律，或者说是从初代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新美国法律上面是禁止人为制造脑死亡孕妇的。所以尼尔潘纳的话就成为了这个灰色链条里面帮助从墨西哥偷渡这个脑死亡孕妇到新美国，然后制造 BB 英这种环节中的一个人。而大量反复的运输这种就是可以给他带来很强的这种心理负罪感的这种事件，或者这种孕妇的这种一个行为中的话，他也产生了很强的这种心理负罪感。而新美国也给他安排了露西来替他排解这种心理上面的创伤。而二人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就相认，就是他们是当年在墨西哥有过一面之缘的这种一个前提。而这个时候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露西她发现她自己怀上了山姆的孩子。而山姆作为一个遣返者其实是非常有这个研究价值的，而露西现在怀孕了以后，那么怀孕的这个孩子就变得更加有研究价值。作为一个遣返者的孩子，可以说是其以往美国的这个新美国的这个事所研究范围内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种一个实验案例。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把露西的孩子能够拿来研究，而露西他自己也很清楚这种危险在其中。所以的话呢，他为了保全这个孩子，他就偷偷的和尼尔潘纳说，就是说希望尼尔潘纳来说这个他肚子里面的孩子是尼尔潘纳的，他不是这个山姆的。尼尔潘纳其实一刚开始他觉得就是说啊，就是你要给我戴绿帽戴绣花，你还要我名正言顺的把这个绿帽给咽下去。其实他个人从个人的这个情绪上面是非常抵触的但是的话呢，露西又说就是露西在这儿，又加上他当年对于就是抛下露西不管的这种愧疚的话呢，他又不得不就是说咽下这个狠狠的戴上这个绿帽子啊。结果在最后要转移的当天啊，还是出情况了，就是UCA 这边的人太急于求成了，不小心失手一枪把露西给打成重伤，而且还好像打中的就是心脏的位置。
对，
尼尔潘纳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恳求，就是说哪怕你要杀我也无所谓，但是的话你一定要救救露西。但是的话呢大家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在各种影视化里面的这种印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那可是非常擅长的。所以他们当场就将尼尔潘纳给击毙了。而在这个时候山姆的话呢也闻讯就说露西受了重伤，然后肚子里面孩子可能有危险，然后就赶回到当时所在的这个节点城。结果两方面就是山姆因为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呢本来已经由露西治好掉的这个肢体接触创伤就重新复发，导致了他衣袋里面很 对于接触人这个事情非常抗拒。而另外一条线的话，就是尼尔潘纳的话呢，因为他对于没能保护住露西的，就是产生了极强的愧疚。本来应该要通过要三四天才会，就是变成这个 BT 化的这种一个尸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 BT。而且他对于露西的这个执念的话呢，就不停的他在整个节点城医院里面化作亡魂，化作 BT， 不停的寻找着露西。而正在这个时候，他和抱着露西的尸体的山姆撞了个满怀。正常来说 BT 碰死人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但好死不死旁边站了个山姆，然后当时节点城就原地起飞，然后山姆就成为了那个在初代里面节点城爆炸以后的唯一幸存者啊。而随着尼尔潘纳这个人变成了 BT 以后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弗拉吉尔没能保护住洛，他的话当时在保护洛的时候，他顶着自己有很大情况很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顶着自己的这个负担把洛其实是传送到了冥滩的。但是的话在那他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自己是不知道他自己其实当时已经死了，但是的话他将洛交给了在那个冥滩的 BT。而那个
他是知道呀，他应该是知道的。
他那个时候是
知道的，
他自己就是他那个时候知道，是后面才想起来。他当时在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已经是属于一个半无意识的状态了。他将洛交给了这群 BT， 希望这群 BT 能够养育，能够照看好洛。而洛就这，因为名摊和这个现实时间的流速不一致的影响，洛就这样在一群 BT 的看护下，甚至这群 BT 里面有尼尔潘纳的情况下，成长到了二十岁，然后在后面被山姆作为明日给找了回来。而尼尔潘纳本身，因为他对于守护住洛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吧，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这个愧疚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通过弗拉基尔这里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这种两个视角的话呢，他也一直就是把洛看作是他最需要守护住的这种一个人，所以反复的去试探山姆啊。最后啊，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就是洛，也就是明日，其实就是山姆的女儿。而作为这个游戏最后的这个西格斯啊，我们可以再反复提两句，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冥滩和现实的这个流速不一样，西格斯所在的冥滩被他被关在那儿以后，过了上千年，但是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出了一点事情，就是美国的 UCA 那边啊还是炸了一次。而且炸的时候的话呢，是把他们的这个一个大型的服务器集群，连同着那在这个定居点的4000人一起全部都给炸去了冥滩。结果这些大量的服务器和冥界的生物，然后就数据全部混在一起掉，使得他们发现说好像哎呀，我把肉体给丢掉了，但是的话呢，我纯以数据的形式停滞在这里的话呢，我好像就是算是找到另外一种应对死亡搁浅的这种一个解法，我放弃了作为人类不停进化不停向前的这种一个可能性，但是的话呢，我可以一直活在冥滩里面。所以的话呢，他们就伪造了全新的这种数字，你可以说数字身份也好，或者全新的一个对外的形象也好，像这样的话推动山姆，希望他把这个死亡搁浅，或者说是把这通过连接这个不停的新大陆，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理念推到其他的大陆上面去。而推动山姆最好的催化剂，在他们看来就是被困住了几千年，对山姆有着上千年怨恨的西格斯。所以西格斯他是不介意说他被谁利用他都无所谓，他只要能向山姆复仇他就 OK。 甚至他在发现了明日是山姆的女儿以后，他发现一个新的这个灭绝体就是山姆的女儿，他甚至可以用新明 明日作为这个控制的扳机，再一次引发死亡搁浅，使得他对于给大家骚开下绊子起骚扰这个事情更是充满了干劲儿啊。我们大概就是这么说啊。故事结尾当然我们的就是这种正常的故事片这种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山姆最后还是救回了明日，然后希格斯被狠狠的制裁了一顿，而且中间还有一场非常抽风的这个吉他英雄大战啊，就我们大致故事可以就这么一说，因为有
笑死了那个
最后的这种就是有一些细节啊，我觉得希望大家玩了游戏去体会，因为这个游戏特别强调就是说是有所谓的共感，就是你要在这个环境下面感同身受去拨开这些东西才是最有意思的，所以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反而我不太想说出来啊。那么设定和故事啊，我们大致说这么多。
可以。
而这个我为什么前面一直就说这个导剪版什么导剪版，这个死亡搁浅2为什么很像一个大型的 DLC， 这个我看了一些他们的这个采访，是这个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就是死亡搁浅一完成掉以后，其实当时是无论从社会上面还是销量上面的话，其实都做出了很就是超出小岛一刚开始预期的这种一个销量吧，所以的话呢，但是啊，随着这个我们当时说小岛秀夫预言大师嘛，就是当时我们这个疫情的引发，所以的话呢，整个小岛工作室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当时是无法在现场完成的，所以的话呢，当时工作室有很多人其实是从当时 Konami 的这个小岛组就一直跟着小岛一路过来的，大家对于射击枪械射击元素这个玩法啊，其实是有相当的执念的，所以的话呢，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下小岛的话啊，他还是把这个射击元素重新加强以后装了回来，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所谓的导剪版。而导剪版制作以后，小岛其实当时他只是希望二作为一个 DLC，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很多设定是初代和二代是强关联，其实正常来说作为一个这种大型游戏来说啊，这个续作应该不要跟一代有大量的这种强关联，因为如果设定太连接太紧密，往往是不利于二代的故事讲好的，而往往就是本来因为这个是个 DLC， 而因为疫情很多就是现场我们知道就是现场有很多要动补的，就是演员要现场动补的这种一个工作要做，但是因为疫情就没法录制嘛，所以随着这个项目啊 ,DLC 的这个项目一拖再拖，然后本身可能也涉及到就是小岛工作室当时实在可能也卡着没有马上能够拿出来的一个大型的续作来给各个投资方这些交代，所以的话呢才变成了现在的死亡搁浅2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从访谈上面得到的一个消息吧。而且我们对于就是玩完二代以后，很多朋友就说那么后面会不会有新的死亡搁浅，其实我觉得副标题说明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名滩之上 On the Beach， 其实本身 On the Beach 这个的话呢，我后来查了一下，它是一个海军的术语，本身就是指代就是你本来在船上面工作的，但是现在你已经站在岸上了，意思代表就是说你已经从海军上面退休了，这个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他要表达的一层意思，其实就是山姆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这个故事，他已经山姆已经退休了，是否会有后续，哪怕是有后续，后续也不再是山姆了，有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就顺着我们就可以再聊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初代的时候我们玩的时候就已经怎么说，就是有很多我们就已经发现，就是无论你送货也好，还有说是这个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也好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择了。但是刚才我们也游戏就是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了，就是二代有大量的玩法上面的扩展，一方面是枪械啊，我们变得很多了啊，无论是从这个非致命的波拉枪啊这一类的，还有电击手枪，然后甚至到后面什么散弹枪， 然后这个榴弹炮，然后什么焦油炮，然后甚至你给这个押井守做了一定任务以后，甚至啊什么橡胶披萨饼，然后什么紫电掌啊，这些都你都可以有了，然后使得玩法变得非常多样，而送快递的方法啊也变得很多了啊，你不止你可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个人玩下来啊，就是除了初代的话有很大的比例其实是要山姆通过双脚来这个丈量大地，然后所以很多地方你都是要去走，而且我觉得初代里面特别煎熬的就是雪山，因为雪山上面很多地方你载具你上不去，坡度太陡啊，或者说是因为低温的关系啊等等原因，你只能用双脚去走，然后到了二代以后你就发现哪怕是到了雪山啊，你也可以用摩托啊用车啊这些有使得送货有非常多的这个变化。而我想老顾作为基建狂人来说，应该你把基建应该都摸了很多方式了，应该你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吧，我觉得。
对。这游戏的基建整体来说是在这一次是做了极大的拓展，比起之前的那些就是已有的那种修路啊，然后建设那些什么存储设施啊，然后吊臂啊，然后那些其他的一些战斗支援的装备啊等等，除了那些这个一代就有的东西以外的话，这次二代还新增了很多东西，一个就是挖矿。这个有矿机了，然后这个矿机的话呢，本身你可以拿那个开罗尔晶体去置换那个资源，然后也会有好兄弟那个在线的那个资源扔在那儿，然后你就直接取就行了。然后因为这次的那个整体修路的里程要远远多于这个一代，所以说这个矿场的设置也是给修路提供了很多方便吧，要不然的话这个全澳大利亚修二级公路这个资源消耗量实在是太惊人了。然后的话我带一车的那个陶瓷也修不了几段路，所以说就是这块矿机真的很重要吧。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导轨，然后这次的导轨的话呢其实是比较耽误时间的，因为它地形设置了一些比较崎岖的地方嘛，那些地方的话如果你不走导轨的话是不太好过去的，而且那个导轨的话上面有车下面还有滑索，就本身还是一个二重的一个这个基建设施，然后的话呢修起来整体来说不算特别贵啊，因为有些东西是跟主线相关的必须得修通，有些的话就是非主线的你自己看自己兴趣修，大概是分为这么两类，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它这个东线西线跟中线这三条导轨的话都是西线还好说吧，东线跟特别是中线都是跨一些地形特别崎岖的地方，做那个东西本身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有点无聊，就是不能跳过这点我比较烦，就每次必须得看着它走完，这个实在是有点麻烦，就这点不太好。
因为可能我觉得是他可能涉及到就是他可以准你半路跳车，我是觉得因为
半路跳车有点危险啊，关键是
对是有点危险，而且货这些你都全部都已经送走了，你身上是一干二净的，
对，而且特别是你要是半截中间到半截站你要是摁错了下去了你就惨了，
对，
载具运走了你就
啊，我遇到过这个事情，就是中间路过一个矿场，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我一刚开始我说啊，已经到了，是，然后一直停在那儿，然后我就点手机点了一下，然后我就在这个矿场下车了，然后其他的东西全部都被送走掉啊，我就瞬间崩溃。
对对对，有时候点他这个设计的按键有点反直觉，不太，这个是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应该是得注意一下吧，然后的话呢，除此以外的话，那些老的基建以外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比如说那个传送点啊，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但是有能带东西的，比如说这个温泉是吧， 这个修温泉真的是这个游戏非常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支线。
我觉得之前那个跳跃点，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因为到了二代弗拉基尔它这个体制关系没法帮我们做跳跃了，所以这个其实算是个对弗拉基尔功能的这种一个平替吧，应该算是个啊。
嗯，对。然后那个温泉传送就更加神秘了。嗯，
啊，那个温泉传送，第一次我完全是猝不及防，我在那个我看那个母婴社区呢。母婴社区门口有个温泉嘛，
嗯，
然后一不小心一传，怎么就给我丢去那个新人的那个研究所去了？我当时一脸懵逼。
对，关键是这里本身你后面还可以造温泉，造温泉之间传送就更加牛逼了。我靠，这个实在是这个游戏，应该说是一个，可以算是很大的一个乐趣吧。啊，然后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卡车武器的一个空前的加强。我天，卡车跟摩托车都有了一些加强
啊，都可以持武器射击了都。
对，那卡车那个武器真的是很厉害
啊。对，随时捡哦，那个捡东西太方便了，真的。
对啊，就是卡车的那个抓货币是很方便的，然后它的武器也很好，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是之前就用过那种全程不下车把一个盗贼营地给打掉的这种东西，就靠那个卡车的武器去打，然后连打带撞嘛。啊，这一次的话，基本上不会像一代那样会有失手撞死，然后你还得，跑半天去给他埋了那种特别麻烦的这种情况，啊，就敌人基本上是不太容易死了。然后就是，这部分还是节约的精力啊，取消。
其实吧，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所有的武器都有致命模式，压紧手，你给他送完第二次还是第一次那个快递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L2 加 R2 加方框，然后在武器选择界面里头，你就可以解锁致命模式。
你就没有必要嘛？这个游戏里头玩导购的游戏就不用考虑致命模式的问题了，给自己找不痛快。哎，这个制作人他就有这种癖好，玩他的游戏你要知道他的偏好，不要做一些无谓的事情。
的确，
总体来说，这次的这个盗贼营地的设置是一个不太好的点，因为这一次的，特别是到东部之后的有些公路是横穿盗贼营地的，
对，
结果导致你路过必然被发现，然后就很烦，然后后面人就是开炮什么，特别是后面难度上去之后，就是他又去追击你，
尤其有那个扫描仪以后，他还如果你开的慢了，他会扫描仪还会丢雷来炸你的车。
对呀，就很烦的。然后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得升二级公路，就二级公路速度快，这样的话都追不上你。一级公路的话速度慢，然后就会很烦了。然后然后的话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幸存者据点的这个经营奖励可以说是极其强大到变态啊。然后就是也一定要把这个经营点的这个据点的这个等级升上去，啊，然后会拿到非常好的奖励啊。当然押金手那个披萨拳稍微有点就是幽默啊，幽默的成分更多一点。
幽默成分更多。
对，但是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东部节点城那个空气吸收开罗尔，那简直是后面跑图搞基建必备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捡那些东西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明可梦是吧？哇，那个我真的是我的惊呆了！哇，这也行吗？我靠，是吧？
而且第一代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排泄物炸弹嘛，其实它是拿排泄物炸弹改的。我就想着啊，第二代的时候还能不能撒尿和丢屎啊？然后没想到就是丢出一个明可梦给你，我靠，这个好玩！而且它还会。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看他会放那个奥特曼的那个召唤那个音乐嘛，因为正好三分钟 BT 也是只能替你打三分钟嘛。
对，反正就是这个迷探生物就是能抓的这个实在是有点夸张啊，只是而且你可以抓一些很强的，当然那些任务的就支线任务的 BOSS 是不能抓的，但是你本身可以在一些地方刷那些强的怪，
对，可以刷，它有几个点是
自己主动被拉进去，然后去刷那些强的怪，然后你再去抓获它，那就非常爽了。嗯，总而言之就是这一部分的话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战斗体验的话，其实相较于一代提升的不多啊，那种喜欢超硬核动作人肯定不喜欢导购这种残疾式这个交互方式。这个相较于 MGS 来说。 还是弱化了。但是不管怎么说 SAM 的这个平衡感还是比一代强了很多，不用我老是必须得按住 LR 跟 R 才能这个往前走了。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次的这个辅助，这个辅助那个辅助机械腿的这个升级，这个机械腿实在太强大了，增加负重，就 SAM 我自己200多的负重，这一代简直是不敢想的。爬山用的，然后那个战斗用的，就是跑步用的，还有负重用的啊，就这三种机械腿都非常好用，然后也很强大，所以说就是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极大的优化了游戏体验，我终于不用老考虑平衡性的问题了啊。然后对，所以说的话，而且它的地形虽然很复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就是地图吃透了之后，它基本上来说就是西北东这个南四大板块，然后呢就是中间有些就是很难穿越的大山嘛，所以说你的这个基本上滑索设计就是围绕这些大山去这个铺设，然后的话呢这个打通了之后，就是滑索的效率还是远远高于公路跟那些滑车的，就一旦你把滑索线打通了之后，就能实现一个15分钟横穿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效率就高很多了啊。特别是一些非常变态的，比如说那些就是那个该死的登山家，好吧啊，
那个该死的登山家
死了，
太气人了。
哼，那个该死的登山家，他那个任务那个距离真的，如果你要是没有搭好这个村村从索道去接那个任务的话，基本上那一个支线就得做40分钟左右差不多。啊，非常的烦人，
每次都往那种非常拐谷的地方去钻，然后每次出事了就只能盼着你来救他啊。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论一辆好用的摩托车的重要性，好吧？啊，然后其他一些支线的话，比较难以形容，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无头骑士，我真的是惊呆了。
啊，
这也行吗？导哥还喜欢看这个吗？啊？我的妈呀！我还要跟他玩赛车，我都傻了，我靠！
尤其我第一次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赛着车的时候，然后可以抬枪去射击
啊，是的呀，是可以的呀。你不打你怎么受得了？我靠！
对，
所以说就是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小支线设计的还是非常好的啊。总体来说，各个那个各个这个避难所的这个避难人的剧情都还是比一代增强了不少啊，观感的话很好啊，虽然那个主播让我有点意义不明，好吧，那个主播整体来说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来干嘛的，反正就是客串吧。押井守的披萨部分还行，还挺有意思的。总体来说这一次的运营体验游玩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总体流程比一代更长了。一代我基本上是80小时大毕业，
差不多。
这次澳大利亚的话，我花了120小时才大毕业，真的是累死我了。哎呀，像我这种基建人，对于村村通是我是有执念的，我最后要做到，我可以快捷的到达所有的这个避难所，啊，有这样一种执念啊，所以说就是这为这个还是付出了不少努力啊。这个但是总体来说体验还是特别好的啊。但是还得很有耐心，因为这种游戏的话，节奏比较慢，节奏比较慢，所以说像老贼头这种硬核，就是动作游戏爱好者，他就不太能接受啊。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能理解，能理解。这个
对对对，
而且二代我看着好像销量其实好像都一直不是特别高，好像，甚至你看他这个什么。Fuck Konami 都什么寂静里卖了200万 ，MGS Dota 卖了200万，在那不停的嘚瑟，然后小岛这边好像100万有没有发过？好像都没见着这个死亡搁浅啊，有这么一小小点尴尬，我个人觉得啊。而且我补充两句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初代上面啊，像老顾提到的什么要不停保持平衡，按着 L2 和 R2 这种。设计的话呢就在这一代有大幅的弱化，而且其中有一点啊，我个人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安抚 BB 的这个事情，就初代要经常弄，但是到二代以后，至少我 PS5 玩了一遍，然后到现在到 Steam 上面的话呢又玩了大概 60% 吧，玩到 60% 的主线，然后到现在一次都没有 安抚过 BB 啊，就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玩法这个反应还是有一小点多，所以可能他在这个二代的时候就取消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吧啊。然后还有一个现在车多了反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吐槽，就是因为你公路升到二级以后你可以自动驾驶嘛，然后
自动驾驶别骂了，我受不了。
我就是有一次我就自动驾驶开着，然后的话你有个人是出，我知道是出于好心，你把车就停在这个路边，然后让我们可以随便取，然后我自动驾驶的车，然后一个追上去，所有物资全部变红啊，我就当时我就心态特别爆炸，真的
啊。你送的还是易碎品，那你有点惨呢
啊。不过能读档嘛，但是只是是一下子一个追，我就我靠，我修了这么久的路，然后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还给我来一个追尾，我就心态有一小点啊，是有点的。
然后就是比较变态的哈，就是这次基建中有一个恶意，刚才我没有说，就是他在这个连接就是那个大的撞击坑的位置，就是从西往东的公路啊，有一段他是开路尔断网的。然后那段路呢，你要摁修就巨贵无比。然后呢，它的那段开罗尔网络呢，是关联到那个一个隐藏的那个每代都有的这个隐藏的这个避难所啊。这点我有点烦啊，因为那个隐藏避难所又没有任何引导，对吧？那些东西藏的位置又非常的刁钻，就你不看攻略的话，我靠，那段路当时修的我真的是很难受。后来我觉得实在贵的我修不动了，我才去查攻略，我才发现啊，原来这里还有个避难所啊。这
不可能先
是
那两个是吧？
对，那两兄弟
啊、那两兄弟真的就是他公布的任务我也是看了抓头，真的。
对，他那些东西还都特别难搞，还有些什么那种什么核弹之类的东西，我太逆天了啊。
啊，就是
还是个易碎品，我太逆天了。
但是你为了全成就，你还不得不去接他的这个任务去。
对，必须得接，因为那个地方本身就特别不好走嘛。你现在修一条索道过去，拿着东西先坐索道回到那个节点城那边去，然后再给他运出去，哎，相当的麻烦，反正就是。
OK 啊，那么就反正游戏我们大概也先说这么多。然后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有一些是其实是更多偏血缘与讨论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啊，好像最前面不是刚刚明月远洋的那个工作室现在也跑路了嘛，就搞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所谓的日本制作人离开老的公司掉以后就是你怎么个形容法，就是你叫他不务正业也好，还是说是就是工作态度有问题也好，反正其实岛哥哥这边的话呢，虽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吧，但是他的的确确跟老东家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矛盾，其实还是大家都看在眼里吧。因为死亡搁浅2要上市以前啊，当时是 PS5 版啊，然后啊，他的老东家 KBL 啊，就把他 MGS3 做了个高清重置版啊，给丢出来，然后甚至说是啊，招了一批新的人嘛，然后什么全新的这个视角，然后用全新的引擎来做，该怎么个说呢？啊，当时也有好事之人啊，去问小岛会不对于这个游戏会是什么看法啊？小岛啊，当时。当然是我看他当时怎么说啊，他是不会碰这个游戏的啊，可以我们觉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 MGS 对于小岛来说其实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看重。初代时候就死亡搁浅初代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他对于加入枪械元素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的抵触，其实我们现在返回来看啊，其实他很大程度就是不希望他新出的游戏一直被 MGS 这个光环一直这个影响着，他也不希望一直活在 MGS 的这个阴影之下，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到了二代他突然放开了，突然一下子把各种枪啊这些都给你，其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他完成了对他自己的和解。你枪这个东西什么游戏它都有，并不是说是 MGS 独有的一个东西，无论是生存元素还是基建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游戏里面多多少少都会碰见。 它现在死亡搁浅二，它甚至可以放开的加入很多，就是我们觉得会心一笑，比如说像管人啊这些元素，戴个帽子啊，山姆就拍阔拍阔拍阔的到处是，只会说这个词，这种有点我们说有点抽象的这种东西，他也愿意往里面加。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也觉得就是啊，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哪怕是 MGS， 他也没必要就说是刻意的去回避这个东西了。他现在他觉得。啊，这个东西你要加入，或者我觉得可以加入，就应该加入，没必要说是因为觉得啊，我以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了，我不想啊再碰这个类似的东西，这种一个想法。我觉得是小岛他在二代里面体现出了很多，就是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已经能够回归或者接受自我的这种一个过程吧，我觉得是个。而且哎呀，怎么说，真的。我看岛哥哥也60多了吧，我记得好像他现在能够给你玩这么多这些互联网烂梗的这种东西，你也不得不感叹，就是哇，这么就是都快退休的一个人了，然后来配合年轻人加入这么多这种所谓的时髦元素，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很厉害的。
而且也看得出其实就他本人也是对现代互联网潮流很关心的一个人，你可以这么说。
对
啊，不管是他喜欢看这个那个看那个看蟹兔子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说明最后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时代的一个人，所以才能做出这些东西。
你看利克利斯当时最火的时候，一天到晚也的利克利斯那个 T 恤到处晃。
对啊，就他很就是这个人是很有算是一种就是很有童心的一种人，就是那种感觉。
那这个心态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对，心态特别年轻，特别年轻。而且就是你对比之前就是明野忍阳那些人来说，我就是所谓的日本的这种明星制作人的模式啊，就为什么岛哥哥能做出来，就是其实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就是他的力量和想法能不能匹配。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现在单独出来的，不管是山田真司也好，还是明野忍阳这些人也好，就他们存在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和他自身的实现能力以及他的统合能力存在一个不匹配情况，所以他们做，所以就导致他们很就有些时候就做不出，他就做不出死亡这样的游戏来。我是这么觉得。你
啊，我比较赞同的，尤其很多制作人出来的，你就发现画饼画的很大，但是到实际落实的时候就出很多问题，要么落实不到位，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然后变成这个。太监的项目就挺多的这种类型的，
所以就岛哥这种真的很难得，好吧？所以我就他要么，所以我就觉得你要么就像岛哥这样，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对吧？你的能力和你的梦想是，你的想法是匹配的，那你确实牛皮，你做得出来。要么你就像学坂口博信那样的，是吧？我就偶尔做个吃过小品级游戏，然后平时就听乐乐呵呵打《FF14》，当个那种就是。用日语话就能这恶界人天天去 S1， 这个也是种，这个也是一种态度嘛，对不对？嗨，做不到就做不到就别做嘛。嗨，我对上上真司和明野忍阳那帮逼就是个态度，你做不到就别做啊，你做不到就别做。
的确是的，嗯。而最后啊，我作为就是这期节目最后吧，啊，我觉得就是小岛啊，他现在我看他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恐怖类型的这种一个坑啊，已经挖了好多年了，应该最近两年应该出了。然后死亡搁浅也不知道后有没有后续，然后我记得是不是他还跟 Xbox 还有是和微软还是 Xbox 有一个好像合约的这种一个性质的，说要做一个战术，就类似于 MGS 这种战术潜入类的这种一个游戏。现在大概他就挖着这几个坑，而且他做完二以后他也说，就是他也发现就是他的这个现有的时间吧，他也不知道能够再做多少款游戏了啊，以防不备，他把自己各种各样这么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游戏创意做成一个 U 盘留给了这个小岛工作室啊。现在在死亡搁浅里面 Sam 是有了继任者明日那么小岛工作室或者说后面这个小岛这个人有没有后继者，这个就真的是要交给时间来评判了，我个人觉得就是啊，
这个确实尤其是就是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是 就是他或者就是比如说他带的出来说啊，这个人我觉得不错是吧之类的，那种让人觉得可能会有后继有人这样的形式。
就是怎么说老带新这个的话反而是任天堂做的比较好。
哎，
你看像塞尔达
确实
当时从岩田聪然后到这个我看做野炊的这个，然后他们就算是老带新这种前后这种衔接的做的比较好。但是小岛工作室这边或者小岛秀夫的话呢，没看出来就是说他有意说栽培某一个特定的人这种一个情况啊。但是小岛工作室某种程度上没了小岛还能叫小岛工作室吗？我真的不好乱说啊。
可能这个也得看吧，因为现在说什么说，但你岛哥哥这个要看他那个样子，他觉得他可能他还至少能搞个好几年的样子，是不是？对吧？他还
但是这几年他也可能就他可能能再坚持出个三五个游戏，估计时间和这个精力的这个上限估计也就在这儿了。嗯，
所以就看吧，就可能就是在未来以后的几个游戏里面。如果说真的有老带新，或者说就他想要搞来这个，就是他培养的接班人，那应该在未来几个游戏里面会有一个出这种抛头露面的一个情况吧，对吧？
对，可能会出界一点吧。嗯，
对。哎，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你岛哥哥愿意做，对吧？但那咱们随意，那咱就自然愿意玩。但他那个恐怖游戏我绝对不玩，好吧？那个是当然叫 PE,
恐怖游戏，
好像 PE 还是
他那个氛，他那个氛围真的是有点瘆人的，真的。他当年的 PT 就已经很吓人了。
对 PT嘛，就那个，就你按 PT 那个风格来做，我他妈绝对不玩，好吧？啊，好吧，我这个人我小心脏，我真的受不了这种东西，我他妈绝对不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啊，那
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再做个战术谍报潜入游戏。会做出个什么样来？
哎，那肯定是最好的，就是反正 MGS 这个吧，这个 IP 你肯定也拿不到，但是他可以自己再做一个嘛，对吧？反正玩法是我说了算的，又不是又跟你 IP 没什么关系。
玩法大家反正类似像这种，你抄我抄你，我学你点，我拼那一点的这种，在整个游戏圈里面都已经是很默认的这种一个情况。
哎，而且战术情况这个类型本来就是个大类嘛，无所谓的。
对，
像当年还已经死多少年的那个汤姆克兰西的那个什么。
那个细胞分裂。
细胞分裂嘛，是吧？细胞分裂嘛，那也不是最近很经典的一个战术潜行嘛，对吧？啊，那岛哥哥要是有生之年再端一个这样的游戏上来，那一定支持啊！那还说什么呢？
肯定支持。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好吧？
对，
哎，
但是搁浅三就不太值得期待了。
搁浅三可能就不一定有
洛当主角，而且他本身是一个超能力者，对吧？他那个
你到底是要有什么惊天的这种巨大 boss 才匹配得了他这个水平的这个能力？
对对 对，主要是洛的能耐可比他老爸萨姆牛逼多了，你看他在二代的表现就知道了。反正二代比较冤孽的就是没有洛像这个静静那样半形的这个常态化半形的这种存在，没有，只是在特定的剧情里有。嗯，这个部分不太好。但是三代他自己也开始送快递了，就他这个能耐是比较夸张的，反正是。嗯，不知道到时候会去让哪个国家再次伟大，反正拭目以待吧。那个
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对，反正我这种机械游戏爱好者我肯定会去玩，对吧？就这种东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枯燥，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嗯，然后就是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看岛哥哥的品味是一种享受，他的就是角色的选就是脸模选角呀，对吧？
啊，
然后他的音乐品味啊，这个是本身就是他的一种个人很强的那种个人标签，这本来就是。
去年我觉得最大的惊喜就是看了就是玩了死亡搁浅二以后，然后艾丽范宁嘛，这个名字负责的这个脸模，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他那个铁血战士。因为他在里面也是艾丽范宁，也是演嘛，然后去看了《铁血战士》，《铁血战士》反而是我觉得哇，这去年看的最好看的一部，
对吧？就岛哥哥这个品味特别，已经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了，好吧？独特的 sense feel， 对吧？这个
对他的这个美术偏好就属于那种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一看就是他的就是风格的作品，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管他怎么栽培这个。这所有的这个接班人都搞不出，都不一定搞得出来的，因为每个人的 sense 和每个人的这个偏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嘛。这种 这种独特这种美术细胞是不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很难很难做，很难做到什么接不接班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又会
对，
这个没有办法。哎呀，所以嘛，目前就还是期待他下一部作品会有会选什么人来演。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问题，我很值得期待的，对吧？我觉得，
还是期待岛哥哥新的这个新作。
对啊，
哎，目前有公布吗？
之前前两年他那个所谓的那个恐怖游戏的公布了一个好像 demo 的片短片，但是看的云里雾里的，我是觉得，
哎呀，这个你在现场看，当年十万块钱一刚出才要出的时候，那个片是
那个手掌印，我大家都是看的一脸蒙圈的，
对吧？你看懂了吗？对吧？我请问了各在座的各位，谁他妈看得懂这玩意儿？哎呀，哎嗨。这个也算是岛哥哥的一贯风格了，是不是？我也这对不对？看不懂就看不懂吧，后世再说。那你怎么办吧？你只能等他第二个，他要是今年可能不一定吧，可能要看今年的那个 TGA 会不会有点
TGA 会不会放？对
对，会不会有点新消息？这个是今年唯一对他来对这个唯一最大的盼头了。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岛哥哥来说最大的盼头，看看有没有点新东西。能做出成品游戏来，那估计我觉得奔到28年去了，27年估计都不出不来的这种。
27年可能会有一个能看出个大概的预告片，我顶多觉得。
对，就是28年能不能出都不好说，是吧？
不好说，
都不好说。
因为我看小岛工作室现在这个体量，百来人吧，不超过300人，我看的好像。
对啊，这个体量就那么大，对不对？哎，那你怎么办吧？只能慢慢等着。
只能交给时间了，只能这么说。
对啊，哎，行吧。那就
okay, 那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啊！欢迎大家啊，没有这个还有什么想交流的啊？欢迎加群，这个227-288-3331啊，欢迎大家来加群啊！这我还想吐槽一点，我们前面那个群好像能搜出来了，前面可能是前两天有听以前过往节目的这个群，
对，居然能加人了，我听
的。然后跑去那个老群来加，不要跑去老群加，加新群，老群现在只是个备份啊。
对，
那个群就平话我们就不报了，那个意思头的就不报了，
对，
就加新群吧，
加新群就行了。对，那个老群就暂时都不用的。好，那么
OK，
今天到这里啊，咱们下期节目啊，再见
啊，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各位听众老爷们加入 QQ 讨论群227-288-331，恭候大家的光临。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荔枝 FM、Podcast、小宇宙搜索并关注 AR Live。咱们下期再见。
其实有些我就说有些你要细抠就有点不好说，
大家得一起分享，而且导个导视剧情吧，有些东西太抽象，它还是以广播不太好聊不太清楚，
是
而且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很就是像我说的它太 sense 了，就是那种独特
它那种太氛围感了，应该这么说，
对，它那种独特的 feel 是吧，那种独特的 feel，
他太强调他这个游戏很多就是很强调所谓的共感，就是你要跟他有一样的这个体会，你才能聊，你才能就是和他的这个想法产生这个交流。
哎呀，反正到后面的话，这个点赞真的是很多的，我到后面基本上每天上线什么20。很夸张的，这个游戏玩的人还是多。